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前面这个崔博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从这个标准的角度，然后何主任这边是讲到了这个业界啊，包括从这个主管这个政府这个角度。那我这边呢，就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 IPU 优化的这个问题。那我这边我们这个中心的话呢，是这个就是说主要呢是在这个试验场这边有些工作。那所谓试验场的话呢，也就是说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网络技术啊，还有一些网络的这个业务啊，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有一个规模的应用。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能这边也算是在 IPU 在这个应用啊，在业务这块，在国内比较走得比较早的，所以正好呢把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的这个大概分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大概讲一下这个 IPv6，因为 IPv6 的话最近也比较热。那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国际上的话，以美国啊，还有这个日本啊这边，它整个有一个非常比较明确的一个时间表。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话呢，也这个从这个发改委为首的这个开始提出这7个部委来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发展的规划，也对整个我们 IPv6 的一个发展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表，相当于是。那我们这个3T 这边的话呢，其实在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立一个比较，就是说跟直接的这个家庭用户或者说是终端用户比较关联比较大的一个这样 IPv6 的一个试验网。那我想呢，就首先把这个 IPv6 这个试验网的一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说当时在这个3T 的时候呢，这个 IPv6 的这个试验网的话呢，它当时主要在这个网上主要走的这个业务呢，有2大类，一类的话呢是就是说基于这个。在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IPTV 还没有在这个国内还没有盛行起来。当时我们这个整个 3T 的一个这个组啊，包括像这个清华啊，都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成员单位。当时也是在这个里面提供一些核心的一些设备。那这个试验网的话呢，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吧。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它做了一个就是说宽带流媒体的业务，其实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 IPTV 的业务。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核心的这个设备叫 ACR，因为我后面的这位讲者是中兴的，那他们这个现在这个 ACR 的话呢，它主要是包含了就是说核心的一个接入和认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路由器。那这个路由器呢，对于整个的就是说整个网络和整个的这个 IPv6 的一个支持，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当时在这个光传输这边和 IPv6 的一个配合，就是它本身通过那个。直接通过光传输呢来构建一个 IPv6 的一个组合的通路，或者这样的一些工作。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CR，因为这个设备的话呢，在就涉及到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跟市场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当时这个 ACR 的话呢，主要的这个设备还是华为这个 NB60，它当时做的这个功能，目前来讲，我不知道那个后面中兴的这个王导这边他有没有看到，那整个来讲功能还是非常强的。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就是说它这里面核心的包括像 IPv6，当时就是说做 IPv6 的这个 IPTV 的这个主播的时候，对于这个设备这个认证啊，DHC，再通过 IPv6 来做这个 DHCP 和 PPoE 这块的功能，都支持的非常好。那当时我们做这个 3T 的时候的整个这个 IPv6 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这是我们整个 IPv6 的一个拓扑的一个图。那整 3T 的一个拓扑图，这个拓扑图呢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底下是个接入，中间是一个核心，然后上面是个业务层。大家可以看到，就 IPv6 的业务中，当时我们就说，就前面这个何主任讲到这个10%的这个流量已经超过了。当时我们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业务，就是整个 IPTV 的这个。主播的这个视频呢，全部是通过 IPv6 的这种方式发送下去的，就这根黄色的这根线。然后呢，在这个用户的上网这块的话呢，主要是通过 VCS 的这个流来做这个承载。所以当时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 3T 的这个平台上面呢，包括 IPv6 后台的这个业务系统，包括这个 IPTV 的整个的后台，包括像 BOSS 啊、DVIP 啊、VOD 啊等等这一块，全部是 IPv6 全支持的。然后呢，这个网管的话呢，也是支持 IPv6。然后在用户这个家庭这一侧的话呢，就是说，用户的这个 PC 是 VCS，但是呢，机顶盒已经全部都是 V6 了。所以在05年的时候，做这个事儿还是非常非常早的。然后当时的这个整个的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啊，就是说核心网的话呢，就是 VCS V6 的双站，然后接入网的是拓扑端，用户的是双终端的模式。然后这个核心网的这个。VCS V6 的话呢，后来基本上就是说，其实现在基本的这个路由 期了，各个厂家都维持率都能支持。那在接入这一侧的话呢，主要是拓展的方式。然后在这个商网这边，当时的话呢，我们也是考虑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家庭这个用户不让他没有，就因为当时这个 ACR 本身它也支持 PPOE 的这个 V6， 但是为什么没有让他最终就是家庭用户会用到这个 V6 的协议站，也是因为就是说当时主要的这个操作系统还是 XP 这边的话呢，支持 V6 这一块的话，需要一些配置，那基本上家庭用户都不太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就是商网这边还主要是用 VIS 来做，也没有去用 V6 和 NET 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做这个事情。那后来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 3G 的这个网呢有两个提升，一个的话呢就是规模，就是我们原来的在这个上海这边大概10000多户的这个整个的试验网，像这个100万户，就是现在我们广电主要来讲这个下载网固定网 NGB 的这个方案在这里扩，所以的话呢网络的这个规模有个提升。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业务，就从原来的单纯的一个主播型的这个 IPTV 呢，向基于电视的这个多种业务的这个发展。那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呢，我们发觉这个2005年走的路都走回去了，啊，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目前碰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大的环境是这样，就是因为本身 3T 的话呢，它往后面这个 NGB 走的过程中间呢，和这个产业界结合，主要是和这个广电的这个。就是所谓 NGB 这个结合，那广电的话呢，整个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水平啊，或者这个素质，相对来讲，电信还是要弱一些。那这个就是前面其实有专家已经提到，就是工程人员他不太愿意去接触这个 V6， 对他来讲，这个 V6 的这个培训啊和学习啊，他们已经就 V4 已经搞得比较晕了，在搞 V6 的地址一看，那头都有点晕，那么长，一眼看不到头的样子，所以整个这个技术的这个支持人员对这个 V6 的这个地址。V6 的这个比较抵触，所以说呢，他们整个来讲，就是说，运营商就是从广电的运营商来讲，他们目前还是能够接受到 V4 的话呢，已经是这个目前来讲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设备，因为我们讲到呢，就是其实从这个IPv6 往 IPv6 过渡的这个过程中间来讲的话，所有的设备啊，就是说靠核心网的设备向 V6 转的会比较容易一点，那越往下呢越难。那这里边核心的就是说我们像这个 ACR， 就是我们讲它既是一个接入认证又是个路由的这样一个设备的话，它做 V6 的这个升级也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华为实施的这个 IPv6 的这个 PPOE 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版本，这个功能都不支持了。所以就面临着我们当时做试验场里面这个碰到的一个困境，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新的这个 ACR 的这个设备拿过来去替换，把我们这个新的这个设备替换下来，然后把这个老的设备去做一个背后，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原有 V6 的这个知识区域还是比较要需要用老的这种设备去供应，而新的这个设备对这块的需求就不是支持的太好。我不知道后面中心的会不会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按照这个后面的一个想法。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可能还是要支持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设备上的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业务平台。那整个的业务，因为我是觉得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就可能就是说设备商和这个运营商对于整个 V6 的这个付出啊，还不一定是最大的，最大的可能是业务提供商，因为这个业务要支持 V6 的话，它是长期的要去维护 V4 和 V6 两个版本。尤其是像这些大型的这个数据库的这种迁移啊，它的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在这个试验场里面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个 IPTV 的平台，当你在要维持一个 V6 的一个平台的话呢，你的付出会非常大。一个是你首先是就是说市面上就是说大家能够提供这个供应商非常少，所有的这个设备都要去定制，包括你像我们在 IPTV 里面用到的这个 DPIP 的这个设备，那你基本上来讲的话，你是需要。不断的去投入，专门去定制这样的设备，而市场上已有的这些相应的这些设备都是找不到，所以你的这个付出非常大。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机顶盒，那机顶盒和这个终端的话呢，就是说因为3T 整个来讲还是一个科研项目，往后期走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机顶盒的这个 V6 的这个支持，目前国内好像是没有哪一家做这个 V6 的机顶盒。这一块的这个支持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你在终端 PC 这一块 ，XP 的话呢 ，XP 跟 V4 的情况很像，啊，这个 XP 也一直很坚挺的这个 停留在大家的笔记本上面，很多人都没有往这个问题上面走，对吧？还是有绝大有很多人，尤其是家用电脑都在用这个 SP， 你这个用户的这个成本，迁移的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试验窗，因为我是觉得，就为什么我们叫试验窗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会比运营商走的会早一点。其实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到时候试验窗，就是你运营商具体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碰到相同的问题，啊，会碰到相同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来讲，就大家可以看到碰到一些问题了，这里稍微有一个比较一个表格，比较清晰的一个表格吧。对，可以看到。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呢，反正就是说目前的来讲的话，我们能够基本上来讲，整个运营商包括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广电还是电信的运营商，他往后续走的时候，他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说他总是先把内网的业务去往 VU 转，就除了和设备核心网的设备去往这个 VCVU 这个双碳转，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步骤。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最终这个 VU 是要别人用，你这个整这个最终的用户肯定是先从内网走。那从内网这个用户内网的业务往 VU 转的过程中间，他就会碰到我们现在曾经试验场碰到的所有这些问题，他都会碰到。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到这个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3T， 因为 3T 后面是 NGB， 那其实 NGB 呢怎么向 VU 转的一个过程。那 NGB 的这个情况呢，跟这个 3T 有一点区别的话呢，就是说 NGB 它整个的这个主播的业务流呢，它已经全部是用现有的跟大家家里面用到的广播电视 DVB 的这种方式来走。所以说呢，它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三种业务流，一种的话呢是这个紫色的这个紫色的这个是广播的这个DVB 的这个流，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绿颜色的这个点播流，就是现在像上海的这个东方有线、北京歌华好像也是，北京歌华转完了以后，它整个的这个家里边你点播电视的话，它主要是通过 IP 的方式来走下来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上网的业务，也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流，大概是这个三种。然后呢，我们说在这个IPVU 在 NGB 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呢，是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 NGB 的建设里面呢，首先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规划没有明确的引入这个 IPVU 的这样的概念，但是呢，就是说 NGB 因为它整个的网建的比较慢，也就是前年开始全国在开始推这个 NGB， 所以相对来讲广电运营商建这个 NGB 的时候，它的这个核心网的这个设备现在能够买到的全部都是 VCVU 双站这个兼容，它会比这个电信的已有的这些情况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整个的这个 IP 地址的这个状况呢，也是就是说电信的状况要比广电好，那广电的本身这个地址的这个缺的情况会比这个电信严重一点，因为基本上地址呢都在这个电信的这个运营商的这个手上。然后这个广电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对于接入网这一块的标准的话，目前除了这个 DOCSIS 这个标准是开始考虑 V6 以外，那其他的这两个接入网标准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对整个这个 V6 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广电这个往这个广电如果向这个 IPv6 转的这个就是说改造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它会就是说有这么一些优势吧，有这么一些优势。然后呢，就是说同时呢，就是广电本身也意识到，就是说 IPv6 会是在这个广电在往前发展中间可以打的一张牌，所以广电呢也提出，就是说它如果做全程全网，就是各地的广电它来构建一个大的业务平台的时候呢，它非常希望通过 IPv6 来做。但是呢，我是觉得做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呢，它这个代价还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这里边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前期和这个东方有线我们沟通过，就他们做 VCV6 转换的时候，它涉及到一些成本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目前来讲运营商我觉得也不光是广电运营商，可能都比较就是说从这个合作人那里拿这个CNG的项目，可能绝大多数讲到的都是双站啊， VCV6 双站，就是核心网这个改造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来规划的。但是后续的怎么能够让终端用户和这个 ICP 这些人来这个用这个 VU 的话，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是要让终端用户来用到这个就把核心网全部改成 VU， 然后通过这个 VU 来做这个V4 承载的话，它这个设备的投入非常大。一涉及到因为这个接入层的话呢，一个是点比较多，另外一个的话设备投入非常的大。然后呢，我们这里反正就把这个列了一下，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网络和业务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 难度啊，我这个左边这个星级是一个难度的一个提示啊，就是网络程度的话呢，相对来讲，就尤其是核心网的这个程度，从目前来讲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路由器直接 V16 装载一支持这个事儿，就好像就能说得过去了。那第二个的话呢，接入层，那接入层的话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电信网和广电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整个网络改造最难的，这个涉及的面最广的就是这个接入层。那接入层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个目前的这个设备啊 ，UTP， 因为现在 NGP 改完了以后，原来广电最早是 DHCP， 就用那 Cable Modem 的方式 DOCSIS 方式来支持这个。那目前的话呢，也是像电信一样用那个 PPoE 的方式。那目前 PPoE 对于六频率终端的一个支持的话呢，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业务平台。那业务平台的话呢，这个难度会比这个就是说接入层更高一点，因为这个业务平台的话呢，一方面最简单的就是说运营商内部他自己的网管和包括像现在比如说从广电运营商来讲，它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点播系统 IPv6 向 IPv6 转，它的这个网管往 IPv6 转，那这是它内网的这些业务往这个方面转是比较容易的。那它这样子的业务转移过程中间呢，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必须要就是说 V4V6 双端的一个支持，以及它整个的这个维护和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投入的这个程度非常大。那同样的话呢，对于这个社会上的这些 ICP 来讲，也是同样面临这个问题。那最难的话，我觉得是终端。那终端的话呢，因为这个首先是终端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是运营商投的这个终端，就是运营商投的这个机顶盒，因为现在大家做双转的时候，机顶盒都是广电运营商直接就给你发下来了，啊，这个相对来讲会容易一点。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家庭网管，因为电信现在做这个城市官网，它基本上来讲也会配送一些这个家庭网管无线的这个 WLAN 的一些终端，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好像这个目前就是在这一块的这个产业链上面，这个设备上还没有跟到这个 V6 这个程度上。那就是说，家里边的用户的这些终端，包括你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家里边用无线网管的话，不仅仅是 PC 上网，不像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最简单在家里边的用户上网，就是拿一个电脑直接拨号，这是他一般的上网方式。我们现在又有 Pad， 又有手机，那这些终端你要往 V6 转，这个过程会，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就是整个这个，我所以大概就列了一下吧，就说，同时呢，也是就是说，广电它 NEV 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如果往 V6 转，它呢可以先入手的一些东西，在这个上面也列了一下。然后关于最后呢，我讲就关于这个冷和热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到的，就是说这里面从左到右，这个是按照这个热度来排下来的，就最热的肯定是这个 R 云，对吧？它这个。美国的地址分配，他把这个地址卖出去，肯定他是最热的。那相对来讲，第二个热的，我觉得可能是政府，因为政府关心的就是说，我要在整个的这个 IP 或者说是 ICT 的这个竞争中间不能丧失话语权。那我这个，比方说美国人，我们说他这个 IPv6 推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被边缘化，我们也需要去做这个相应的东西。那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比较就是说操作系统目前就是说，不管是这个苹果啊，还是微软的这个 Windows 啊，它对于这个 V6 支持都已经比较完善，给你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选择。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学术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从网络发展，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整个宽带网络的发展，带宽是一个主旋律。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从物流和这个地址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目前最热的也不是 IPv6， 说本身在学术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对于这个 IPv6 的这个热度也不是非常的高。然后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网络运营商。那网络运营商来讲的话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说政府有这样有一个要求，它就相应的往前做。但是具体尤其是比如说你需要大规模接入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动作怎么做，这个可能还是看这个政府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运营商来讲的话，他们有一个直接的动力要去做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向和广电运营商来沟通，那广电运营商的地址比电信的还要紧张。但是广电运营商他自己说，我这个地址，我原来分到的地址，我分配不好了，我现在重新挤一挤，然后用 NAT， 好像还能用很多年，他没觉得自己这个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紧迫性。 那所以说就说包括也是一样，就说现在有没有说电信运营商会出一个出现一个这样，你如果是用啊 video 的地址这个上网的话，是不是你们意思的这个资费更低？那这样子一些本身就没有这样子一个啊这个动力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运营商还主要是看这个政府指挥棒在做这些事情。那再下面一个呢，我觉得就网络设备商，网络设备商也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相信这个电信运营商招标的时候不会说啊支持 video 的设备，它的这样一个 feature 会多给他一些钱，会比如说他会招标的时候他这个标准会更高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是政府要去这个相应的有些引导，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个应用这个提供商，应用提供商的话我觉得其实腾讯能做出像这个 video 的一个支持还是勇气可嘉啊，这个因为它整个就是说对政府的这个跟踪啊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应用提供商这一块它能够整个的支持这个 video 它这个难度和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就是前面大家都提到就十年之内整个的这个流量 video 的流量上不去，但是你要不断你功能不能少， video 和 V4 两个平台都要支持，那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在试验场上碰到问题就是人家就政府说这个要转它有个积极性两年之内，那三年以后他一看没有流量，他慢慢慢慢慢慢他这个投入啊这个都会减下来，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可能就又往回走，又会倒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最后一个呢是用户，那其实从用户角度上来讲他根本就不关心什么 V4 还是 V6， 他只关心他能上网就行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自己到底用的是 V4 还是 V6， 也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 IP， 所以我觉得用户的话呢是一个最被动的一个阶段，然后呢但是呢用户的问题最复杂，因为用户手上的终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对吧，包括像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用的这个 WiFi 的这个路由器这个东西，你要说要把它生成 V6 的这个估计都比较难，对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冷还是热，就是说从整个网络的这个技术上的发展来讲的话呢，就是 IPv6 和它的这个相关技术也目前不是制约整个网络发展的一个关键。我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是其实从 IP 网络和我们做网络设备，从网络做技术的人来讲，现在最难的就是找到新的应用。你现在好像什么事情 IPv4 上面都能干，没有找不到 V4 不能支持的应用，这个是很致命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做路由啊，做技术。做这个地铁，这些都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大家都看了这个物联网的这个新的应用，对 QoS 啊，对于整个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带宽的一些 NP 啊、互联网可控这一块，会有一些新的要求。那这些新的要求的话，可能就会和 IPv6 去啊结合起来，是不是？就是说，新的网络体系会对于这种新的这个 Killer Application 会对这个网络这个技术的发展会有一些触动。然后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因为本身 IPv6 的话呢，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间。那我觉得，就是说新的这个网络技术和 IPv6 的一个结合呢，可能会是后面的一个点。就我觉得这上面没写，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整个 IPv6 的目前的这个态势呢，可能还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走，就是说整个这个业界的一个态度，还是一个走着瞧和找突破的这样的两种状态。那走着瞧的话呢，就是说。从国家上来讲，他只要看着北美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不要给他们落后，让我们能够申请到更多的地址，一旦起来之后不处于一个落后的态势。因为本身来讲，我们现在这个从这个网络技术来讲的话，在全球不能算落后，但我们有这些像中兴啊、像华为这样的一些大的这个设备上，其实和思科相比的话，也不处于弱势。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运营商来讲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他先从这个整个核心网的这个布局，先把这个核心网能够改造完，这个是一个走着瞧。那找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这个还不仅仅是 video 的问题，就是整个做网络啊，做这个，我们也在想，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网络技术，目前的这种 IP 的这种最简单的这种分组的这个转发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能够支持，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碰到所有的通信问题，这是一个最致命的一个命题，我觉得。所以大概介绍这么多，谢谢啊。
好，谢谢肖远。他刚才是从实践的层面，来描述了一下，特别是他们从零。